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十多年前的一次正月初二，跟以往一样在兄长家聚会。当时兄长80多岁，有6个子女，儿孙满堂，人也不少，可是却没有了往年聚会的热闹气氛。原因是兄长的小女婿童生患上了喉癌，做了手术才出院几天。童生也就是我的侄女婿，那年还不到50岁。我当时见到的童生比往日清瘦了许多，无精打采，脖子上围着手术后的后医用泡沫套子，无法说话，头也无法正常转动点头，很是痛苦。亲友们招呼他时，他只能用手势或面部苦笑一下。亲朋好友们都为这年纪不大的家庭顶梁柱叹息。当时童生的家庭在农村属于困难户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患了精神病，无法正常生活。我小侄女嫁给童生不久就遭遇了一场车祸，导致大脑思维都受到影响。一个儿子刚毕业，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一家人就靠童生忙完农活后又出去打零工挣钱养家糊口。当时童生的手术住院费都是我稍微富裕一些的大侄女解决的，但是童生手术后面临的后期治疗包括化疗等，这费用又怎么解决？毕竟靠别人支援是有限的，童生的家庭面临这种遭遇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我见亲友们三三两两围着议论童生的事，担心童生的病能否治好，借了钱谁还，到底有无治疗价值等等，在场的人都一筹莫展。我走进议论的人群，劝他们别太为童生的病悲观，童生是有救的，并对兄长嫂子及所有在场的人讲了大法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童生的病确实不乐观，喉癌死亡率是比较高的，医生也只能尽力而为，能救童生生命的只有法轮大法师父。我把我修炼前身体的状况及我修炼后身心变化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。在场亲友中的一些人，包括我兄长，以前对我修炼是不理解的，因为他们受了中共邪党的谎言毒害。我向他们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，举了不少我身边相信大法真相的人受益的真实例子，同时揭露中共邪党编造的谎言，诬陷诽谤师父、欺骗群众的罪恶，以及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行为等等。我告诉他们，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个好的未来。法轮功师父就是来救人的，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甚至更好的人。在场的人明白真相后，纷纷表态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们都说，原来电视上播放的都是骗人的谎言。我走到童生和小侄女面前，反复嘱咐他俩，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只有真心相信大法，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才救得了你们，奇迹一定会出现。童生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露出微笑，用眼神表示相信我讲的。侄女对我说， 相信大姑说的，你在娘家时那么多病，人受的风都能吹倒，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你的病，练了法轮功，身体变得这么好。侄女后悔以前没听我的话，我安慰她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善劝侄女，同生的病只有大法才能救，叮嘱她谁信谁好。我送给他们天赐红福、祝你平安等大法真相资料，还送了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很乐意收下，说回家慢慢看。几个月后，我回娘家看望童生，为眼前的一幕感到惊喜感动。童生脖子上的白色套子没了，他脸色红润，手术伤口愈合得很好。童生见到我，亲切地喊着，大姑来了。虽然声音没有以前洪亮，但是口齿清楚。他兴奋地告诉我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灵，身体恢复得很好，现在已经正常进食，没有再化疗了，只是发声有点沙哑，但不痛苦，他还能下地劳动了。我鼓励他坚持下去，好好珍惜。第二年正月初二，在兄长家再见到童生时，他身体变得比年轻时还壮，声音正常。他儿子有了工作，小侄女的车祸后遗症也好了，他母亲的精神病也稳定了，而且还申请到残疾人生活费。童生自己也找到了一份治安巡逻保安工作。亲友们看见童生及其家庭的变化，都为他高兴。童生相信法轮大法，明白真相，知道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、贴真相是救人的，所以在他巡逻时多次掩护并暗中保护大法弟子。童生全家得到大法的眷顾，在后来的日子中福报连连。小侄女和童生见到我就说谢谢大姑，我说我们都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。侄女婿童生一个喉癌患者，就连医生也无力回天，然而如今十多年过去了，越活越精神，在他们当地已经传为佳话。这奇迹，这神奇，都源自于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和法轮大法的美妙殊胜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